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这个节目每一回都为您介绍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来宾曾静恩牧师，他在1940-50年代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么当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很顺利的在广告公司任职，后来又到外交部。在一路工作的过程，他的创意、他的负责都是很受到主管器重的。然而这一切却不是当年这个年轻人他所最重要的。他生命中有另外一个呼唤，他考进了浸信会神学院，他受装备，后来他服侍，他也继续有机会进修，他教书。那么最后呢，他是在浸信会神学院以副院长的职位退休。年过60岁的他退而不休，目前呢他是浸联会的总干事。然而更特别的是，这几年他的脚步反而走得更远，更多的地方。他去印度、不丹、尼泊尔、孟加拉，他有好多好多对那边的负担以及故事。白云说到这个时候，我心中想问，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去到的地方真的很特别，至少不是一般的人会去的，或者一般的人能够想象的。然而他们去了，他们做了，我们仿佛看到他们的身上有一种使命，有一种催促的力量，一个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我深深地觉得那个力量很可贵，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也来体会他们的经历，而这些就成了故事。而透过这些故事要向我们所展现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曾静恩牧师。曾牧师，非常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好难得。那么要进入今天曾牧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要从牧师的成长背景开始，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家庭环境好吗？
我是在民国35年生的，那是等于是二次大战或者说台湾光复之后那一年，所以基本上当时的台湾应该算是普遍性的贫穷。但我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是，我的父母他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七个兄弟，一个哥哥，然后五个弟弟，我们七个人就成为第二代基督徒。所以生活在当时来讲还算蛮顺遂。那基本上是因为当时就我父亲所说，他是在一个日本人的公司里边当伙计吧。当日本人要撤退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他算是蛮忠于平常，就是配合度很高，最后是那个日本老板就把一切留下来的店铺什么的交给我父亲，然后大概经营十几年情况都还不错，但也很可能因为不是他自己奋斗起来的， 所以他很大手，很乐意帮助人。听我哥哥以前讲吧，因为那时候真的懂事的时候，我父亲的事业大概第一个阶段就结束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小学，大概四五年级而已，还不太懂。我哥哥他比较懂，他说常常父亲是在公司里边有几十个员工，他从总经理的办公室出来，当大家都领薪水，他还领一份薪水，可是他的薪水是从离开他的办公厅一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薪水都已经发掉了，发给左右两边的所有的员工，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包括很多时候朋友到饭店哪里吃饭都记他的账，他月底人家来请款他都给。可是如果他要去跟人家结账，跟人家收货款啊，结果常常当对方有困难，他都是放人家一马，结果呢到最后就这样结束。所以我母亲她不识字，但她很机灵。我们家里如果说讲到那个机警啊，或者说缜密啊，心思比较细腻的部分，其实都是我母亲的这边的遗传。所以我母亲因为从小没有机会读书，因为那个是可能是我的外公那边的想法，所以我母亲大概听说只读了一年多吧，加上有一个学期好像他有一段时间常生病，所以后来我外公都说哎，不要去了，不要读书了，就这样子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他到现在连写名字都不行。当然他现在是87岁，可是可以想象30岁40岁的时候也不能写自己名字，可能那年头的妇女是这样吧。但他的信心一直是我们几个兄弟反倒是比较从他得到看到榜样的因为他是无论顺或逆环境好或坏，他的祷告总是常常成为我们七个兄弟的最大的帮助。
是我们如果能够去想象那个时代的那个大环境背景下面这个家庭七个兄弟，而父亲的事业曾经是不错的，可是后来呢却家道中落了。那么我觉得更特别的是这个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么可以谈谈看小的时候这个信仰对你们的孩子啦这些的教养上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可能在事业还没有到那么繁荣还是繁盛，或是说那么忙碌的时候，我父亲有段时间他很注重家庭礼拜比如说每个礼拜最少有一天是晚上所有的孩子们那么多家庭礼拜不过那时候基督化家庭这种观点很淡了，民国40年左右嘛，可是他就会抓着全家人还有我的叔叔啊姑妈呀，然后我们那时候七个兄弟大概陆陆续续到来吧我最小的弟弟都小我大概十岁了，但就家庭礼拜然后为一些事情祷告这是我父亲最少他很懂而且很愿意，然后也在家庭礼拜就是我们家里，因为光是我们家里的工人包括店员或是工厂的伙计他们不然加起来都是三四十个人那更不用讲说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汽水厂那时候那个汽水厂大概是北部是黑松的，南部就是华香还是大良，我们还有一个饼店西点面包，那时候北部是益美南部就是华香后来都开始开分店，我们本来要开分店，可是还没来及开，我父亲的事业就是因为已经扩张或者说他为人太过豪爽都已经都结束了就不提了。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些日子是蛮宽裕的可是在基督里我们都领受了那个信仰的基本的那个而且是父亲，我印象他常常是会邀请教会的牧师或是在我们家庭聚会里面出现，或是在我们的工厂员工的那个这种祷告会什么里面出现。我也蛮喜欢，特别是我父亲他人真的是心思很宽厚比如说我们自己楼下就是做饼干的工厂嘛，然后西点面包工厂这些 他三不五十吧，去到牧师的家，因为牧师的家里头也是四五个、五六个孩子，他就一带就带了两大箱的那个铁桶子那种大箱的饼干啊，两种几种的带去，然后那牧师的孩子吃饼都吃不完，可能牙齿也不会太好吧，还是这样。
是，我想这都是一些蛮甜美的回忆啊。
是。
那么，曾牧师，你这样从小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应该都是在教会长大。
是。
那么，这个信仰对你来说，你觉得就是这样很自然的，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吗？
也未必啊，大概是这样哈。我小学还没毕业就已经家道中落，到国中，我父亲又东山再起，还是又倒了。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情况并不怎么好。哦，我读大学的其实甚至是半工半读上来也有，哦，然后还有一些亲戚的接济，但我还是一样会带我的同学到教会。我带同学到教会呢，一个我传福音带领人要他信主参加团契，一方面是理所当然，可是我又给他一点情面，我都会说，可是这信仰，哦，你要自己去追寻啊，哦，还有呢，就算我今天是基督徒了，有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哦，包括有时候我还是会有疑惑。结果有一个同学，他叫陈子白，现在已经好久没联络。他反而就在我第一次带他到教会要参加团契，从一楼走上二楼的那个团契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他竟然回过头跟我讲说：“你既然信了，就干脆要完全相信，你不要这么三心两意的。”他反过头来还鼓励我，哦，所以我听一听也觉得，哎，他讲的有道理啊。哦，我既然要传福音给人，还怕人家不信呢？还是怕人家信了什么？我还竟然给他。说我其实有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哦，而这一话到后来我真正清楚从中得救，一方面是从小在教会，哦，啊，虽然教会有一些波折，比如说当我父亲的事业中落以后，就看到好像教会里面有一些长职对父亲的态度，哦，或者说好像说你现在已经不是从前风光的时候的你了，所以他们就跟他保持距离啊，怎么，所以我心里想说，如果教会里边也是这种啊人情世故是这么样的现实的话，我看我也不要来教会。所以我那时候还心里说，我以后长大了毕业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做牧师。
嗯
啊，结果到现在是什么都不做，就做牧师。到后来我是在大学毕业，然后服役预官，然后7月3号要退伍，因为7月4号入伍嘛。7月3号退伍，结果6月26号那一天，因为我们在杨梅的太平里，我们那个装甲师，我们那个装炮营在那里正好才进驻不到一个月，本来是步兵的营地要改成那个装甲兵的营地，其实是很不适合的，所以变成说在要挖很多的壕坑，那壕坑不是给人的，是给坦克车的，结果在那个山坡上面，然后又有一个命令说第二天那老蒋老先生要来，所以我们他要来教阅，我们就一紧张，我们上面都大兴土木，然后挖壕，然后车子要移动，到了黄昏哈，都已经快七点了，天都快黑了，结果就有一个车，坦克车，那是装炮车哈，比那个 M42 的那个坦克车还重的车，就从山上冲下来。而那时候我正好就在楼下一楼还是水泥砖空心砖的那个房子里边，我在厨房在监工，因为我们那个厨房在修那个大灶，结果那个车子冲下来竟然没有冲垮那个大楼，是四层楼嘛，没有冲垮，竟然就在我们外面的一个小的大概卡车可以过，然后那个宽度正好是一个战车的长度，竟然那个炮车从山上冲下来撞到一个水沟，然后就前后这一翻，就像一个乌龟一样的翻在那里。那一天我才清楚知道是上帝的手保守我，因为我在墙里面根本不知道什么事，只一个大地震。
嗯，
然后大家里边的人在忙的说什么事情，结果我才进去十秒钟，如果我晚十秒钟进去正好车子就压到我，我都早十秒钟出去也压到我，结果门外一看，那个坦克车翻身，上下翻身就躺在地上，然后引擎还在动，汽油往外流，然后上面有40几发炮弹，那每一颗都是105的，因为战车的炮弹一般没那么大，那是装炮车105，所以那时候 哦，我们所有人都撤退，跑到那个很远的那个操场，怕它爆炸。后来有几个老师官胆子比较大，他们过去把引擎关掉，有人潜到里头去，然后呢把里面的炮弹一颗一颗搬出来，然后那个驾驶头被压在那里一直抽搐，他们给他打强心针、嗯、可是不打还好，一打心跳更厉害，就血流得更快，他就死了。后来我们是动员呢三个吊车，军中的吊车哦，然后才把那个大乌龟翻过来。所以那个晚上我就在我的日记上写了说上帝这条命是你的了。虽然我平常就蛮敏捷的，反应也蛮快的，那我很会很多东西，可是像这种蒙着眼，然后外面墙外的世界你根本不知道，一个坦克车竟然翻在你外面，然后我都无能为力，如果要死就死，没死也是神你把我留下来的。所以那一天就是自己再一次清楚明白，是真的得救了，然后是上帝拣选了，然后是命是神留下来的。所以我就说，神啊，以后什么时候你呼召我，我就会回应，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会跟从。
是，我相信那一天的这一幕你永远不会忘记。
不会。
特别那个千钧一发。
对。
你看那种命就是在那个嫌隙之间。那么曾牧师，我想对你来说，你是一个从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在里面的人，所以你会感受到说是上帝。
是，
我觉得这一点你可不可以再更多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让你会觉得说，很多人可能就好幸运哦，可能我们就这样子以为就过去了，可是对你来讲，你的体会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神恩典让我们家庭，就我自己从小就有机会在教会长大，可是中间有一些家道中落的时候，因为教会的条件环境，或者说父母也不到那个地方，我就会改变到别的地方啊，心中总是变成要你有机会要单独面对神，而神也是怜悯的神。现在年纪都已经过了60岁，可是回想当年也许自己是懵懂的，也许自己是自以为是的，可是神他总是没有忘记我们。那一直到读大学，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什么聪明，也没有什么，只是偶尔会显露一点，好像我说了什么话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会听，偶尔会有这种情形，可是我不是第一名可是有时候我讲的义正辞严的是慷慨激昂，他们觉得有点道理投票，我说不投，结果所有人都不投了我们全班不投，然后我说投，他们全班都投，很奇怪我也不是班上最老的，也不是。到后来就看见上帝是要我有一些独特的一些点啦、而这些点就是说慢慢长大以后蒙召啦，做传道人啦，然后在教会里边到现在即使已经过了60岁，那么就走一条不一样的人生的路离开浸信会神学院好好的副院长不做。然后就能跑到浸信会联会当起总干事，好像管家婆做总协调，然后头大的事情很多，可是就是耐心的去面对，然后希望把事情都能够不仅摆平，而且让所有的事工可以建立，这些大概是神过去从我小时候给我一点一点的耐心雕塑那也让我一点，常常我也得罪神，也知道自己做的其实有时候还出乎人意啊，可是慢慢也一个体会是说，我其实多少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在聊，我也曾经提过说，我其实心中最底的一个神学观念是老二神学，就是说永远让神做老大，让基督做老大，然后我做老二。我事实上我有个哥哥，平常小时候到现在一样，如果是家里的事情，我们家里兄弟的事情，他说了就算，我都是跟着他，然后我说好就这样后来他看我是牧师也会问我一点意见，那我会给他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圣经灵性的属灵的看法，那他也会基本上都会同意，可是我都是来我神学。一直到最近这几年似乎在服事上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回头来看就发现还是老二神学，因为耶稣在前面带领，他安排道路我就跟着走然后我要讲一个实际实在的话啦，我是说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跟怜悯了。因为说实在，回头来看，60年都过去了啊，懂的是不懂的是，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圣经上说，罗马书3:23说嘛，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嘛。哦，所以基本上都是罪人，再好的人，灵性再好的人，都是该死的。再有什么样成就的，我不敢讲说比我年长的那些资深的牧师哈，最少我可以对我比我年轻的传道人，或是很有名气啊，年纪比我轻的，我都可以这样讲。我说你也是个罪人，都是该死的。如果你不该死，你不需要信耶稣；如果你不该死，你今天不会传道人。哦，如果你今天所传的就是让人家看见你好伟大，我说那也是该死的。
是，我们刚才听到您说的时候，我也感受到您提到老二神学。
是，
除了您排行是老二之外呢，
对，
我终于懂了，其实那个千钧一发，你感受到的
是
一直就是有一位神，
是，
而人怎若在神的面前说是你的保守，是你的拯救，你真真实实的体会到这一刻，那么这个体会以后呢，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是，
你说我愿意，你不论带我到哪里我都愿意。
是，
那么神是怎么带领您，您又是怎么样来用一个愿意来回应神呢？
我又想起来，就是当我在教会的团契要去当兵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就是121篇那个，你出你日，耶和华要保护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后来我那天晚上真的想啊，果然就是这段经文保守了我。后来我退伍以后呢，中间有机会，诶，外交部在招特考，我也去考了，结果诶，他们又通知我了，说要不要来上班，所以我就去外交部上班。我在外交部，然后经常看到一些的资讯，然后有一些是属于内部的，有一些是属于国际的，然后有一些是基本上不上报纸也有。但有一回我就看到有一个台湾内部资料人口分析统计表，里面就讲到宗教，然后一看基督徒，然后涵盖天主教，还有一切的更正叫什么 ?2% 的人口。我心里想说 2%, 我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是挂名的，或者说没有从中得救的。那如果真算起来，如果有 1% 是基督徒就好感恩哦。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就心中就被触动那个99羊的这个故事。啊、哦、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个有羊99，嗯。躺卧一起，然后有一只羊迷路，我们都有那个歌可以唱嘛。我就想了说，主耶稣他所讲的是为了一只迷路的羊，他把99只放在羊圈里面，他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然后把它带回来。而我们在台湾时只有一只在羊圈里边，而且他还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99只在外面，然后呢那个牧人去找哇，怎么把他们带领回来扛回来呀、啊、好不容易啊。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这里深深祷告，我说这是不是你差不多要呼召我，或是当年啊 ,1970 年6月26号那一天黄昏，那时候当天晚上11点多我跟神立约了啊，事实上事情发生大概是6点半到7点的时候、啊、我说这不是那个时候。所以那样一年有这个感动，然后大概是在11月吧。1971年的11月好像是汤崇龙牧师来台湾带领第二届的培灵奋兴会，我就蒙召。然后第二年当我们敬神有招考，那我就去报名。
是的，那个是72年啊，您成为了敬神的神学生。那我们也知道后来您不但毕业在敬神教书，甚至是成为敬神的副院长。可是呢，当您退休之后，接连的又成为敬联会的总干事。可是如果我们刚才没有忘记，曾牧师不时的会提到一个南亚的负担，我们就来听听为什么您会走到这样一条路呢？那么南亚对您来说这样的负担又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一首诗歌，再继续曾敬恩牧师的生命见证分享。
Shalom, Shalom, Jerusalem 平安之城是你的名 Shalom, 神龙这如撒冷，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的儿女，听我为你唱，唱首平安的歌，平安的歌。蓝白色国旗在晴空飘扬，年轻士兵神采轩昂，三千年历史里有太多故事，主已将你召回，不用再流浪，你是主眼中珍贵的头人，也是他操场上的羊。沙龙沙龙这如色乐，平安之城是你的名。沙龙沙龙这可曾在街道上念过，城门记录着密布弹孔，主要将你爱哭变为跳舞，要将你的蚂蚁换为喜乐，站在橄榄山向耶路撒冷眺望，主也曾流泪心伤。哦，耶路撒冷的儿女，听我为你唱，唱首祝福的歌，祝福的歌。千年石墙看尽千年风霜，万峰中树青氤氲荡漾，祝福你人世神福气领导你，祝福你高举身万民因你得福，愿耶和华你神从天赐福你，也必将这地赐给你。沙龙沙龙这如色乐，平安之城是你
飞扬。为您邀请的是前浸信会神学院副院长，目前是浸联会总干事曾静恩牧师。如果您最近有机会遇到曾牧师，跟他聊天或者看他写的东西呢，你会发觉他有个念念不忘的，就是南亚的负担。那这倒是一个怎么样的负担？这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就再一次欢迎曾静恩牧师，也请曾静恩牧师来告诉我们。
从大概1998年哈，前面这段一段时间是在大陆培训就不说，1998年3月我就进到印度，然后第一次有机会竟然不丹，虽然只是晚上在不丹睡觉，然后呢白天在印度这边开会， 因为不丹是一个封闭的密宗佛教国家，他们不准有任何基督教的活动。我们就办了一个短签哦，一个签证是每天可以在里面睡觉，然后呢，我白天就出来外面，有很多亚洲地区跟西方国家的一些宣教领袖就在一个叫做彭索令的城市不丹城，然后外面是达辛巴拉，我们在这个城这边呢，我们开会，然后祷告，寻求怎么样的来支援他们。
是你们怎么会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在不丹，在这个印度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你们那时候最主要的是要做什么？
因为当时我被选称为亚洲浸信会联会的执行委员会里边的那个叫做布道宣教委员会的召集人，所以那个身份加上我们浸信会在整个亚洲在全世界都是一样，是很大的一个宗派嘛。所以到哪里人家会接纳你，你不需要证明你的信仰，只是因为他们也是浸信会，然后你又是浸信会领袖，他们就接纳你，然后他们会跟你提出一些他们的期待跟需要，跟他们有困难什么困难。那前面的大多数都是说说了说了听了，可能也做一些事情吧，还是培训吧，我不知道。可是神量给我的就是说，我在那里听了，我带回来，我们祷告，我们分享，然后就有一些人回应。
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曾牧师，你在那个地方体会，
对，
你体会到什么？
我就回应，然后第二年再回去了，他们说啊，你真的回来了，就是这样哎。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在不丹、在缅甸、在尼泊尔。这些地方你真实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体会的是什么？
我第一个体会是在1997年当七月份在台湾办就是世贸中心办这个大会的时候，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也来了，有一些代表想尽办法这人也出来了，他们很不容易，有的来到台湾以后竟然他们的路费里边没有吃饭钱，然后吃饭钱就是预算是每天一块美金，可是一块美金要包三餐怎么可能啊，可是他们的预算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是台湾很多弟兄姐妹反而是买便包便当，然后甚至我带他们一票二十几个人到一个餐厅自助餐厅，那我跟老板娘说他们随时来吃饭你就记我的账。那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小时候小学中学高中读书读世界地理，然后读到那些国家的时候都觉得那是好遥远的，忽然间发现图片上的那些人穿着他们自己的国服竟然在我面前他跟我说话，而且告诉我他是基督徒，然后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呀、啊？到我们的国家来看我们啊。甚至还有一个是从印度来的，那么这个名字叫 Tony， 他到台湾以后竟然因为他在印度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染了败血病，以至于大会都结束了他走不掉，他在仁爱医院加护病房里边，后来他的血是在台湾输的，而且是全身的血输过了三次，三次的血，你说他里边没有自己的血了，通通是台湾人的血。后来我第二年我回到印度看到他，他就跟我说 Joseph 我也是中国人，我说怎么说，当然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因为我里边的血跟你完全一样，所以他对中国有负担，我也一样，反过来就对他们有一种很刻骨铭心的负担，觉得如果他们是我的骨肉之亲啊，在血缘里边，其实我这样讲了，有 A 型有 B 型有 AB 型有 O 型对不对，其实还有个 C 型， C 型就是基督，我们是基督的血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那种人不清土清土不清神清，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在那些地方走动听他们讲见证，然后无论是不丹的是尼泊尔的那么碰到他们中间的一些很优秀的基督徒不是灵命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他们对圣经的知识不一定懂得多少，可是他们就是经历神，我看着他们那种经历神我就渴慕，然后我也巴不得说我有比他们更多的东西，可是呢，对台湾的基督徒来讲比较多的是知识的，是神学上的理性的知道的，可是那种体验神的部分是他们比我们强，所以当他们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说希望你可以考虑能帮我们什么， 只要不是过分，只要不是我能力做不到的，只要说我会来传递，如果没有人回应，我也没钱，那就算了。可是如果有人回应，我就会把这些祝福或是要带给他们的，我就把人把钱把什么带到那里去，然后跟他们做一些比较长远的服事的规划，这样一路走过来了。所以我只能说，在不单在印度，在尼泊尔，在孟加拉，神都让我们的团队在当地遇到当地基督徒中的 key person。用英文来讲就是 faithful， 你可以信任的，他是敬虔爱主的，然后我们跟他搭配同工，我们可以放心的，因为他们在神里边没有虚伪的，然后也不会说因为贪财，然后就指望我们从我们得什么的，然后是自己好像是什么自肥，没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很放心。而且事实上我常跟神讲，我说神你也知道，我就常说了，我说神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所在南亚地区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让韩国某一个大教会的牧师，他在我的立场，在我的岗位，在我的角度，然后跟他们遇到了，这样遇到的话，因为韩国有时候一个大一点的教会比台湾一个宗派还有力量，而且他一个教会5000个人、10000个人、15000个人，甚至3万、4万的人，他说了就算，回去一讲，资源就过来。反倒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连教会都没有，可是回来以后要传递负担，然后还要看有没有人回应，然后有没有人愿意奉献，无论是救灾的，是帮助那里的寡妇的，或是要盖孤儿院的，要盖小学的，要盖农场的，都是一样，都要看人家有回应。所以感谢神啊，回来写了一些文章，最近也要出书嘛，那个书的名字叫《宣教二部曲》，所以我就看见神的作为，而一切还是出于神，他是老大，耶稣是老大，我是老二，我只是负责跟随。
是，我想如果哈这段时间有机会跟曾牧师接触，读他的文章，你会特别感受到他其实里面就是一个宣教的热忱，那样子的一个动力一直在里面，他三五句离不了一定会跟你说到南亚的事工。那曾牧师，其实刚才您跟我们说到你怎么样在神的里面的感动，说我愿意你带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台湾，你说有那个99只羊是在外面，
是，
那为什么你会从这个台湾而又转移到世界其他的地方？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对你或者对你自己的这个事工上所代表是什么样的意义？
台湾或者说本岛或者是说华人啊，全世界华人其实就是我们的根嘛，也是我们的责任嘛。只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大概在过去这几十年在台湾，我帮助或是带领信主或是施浸的大概总不下300-400个人吧，应该有。可是这些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人结的果子啊，是很多人同心合意，然后或是很多人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所以有一些人受感动，他们就觉知，也很少说是因为一篇信息，基本上是圣灵的感动之外，那其实很多这些要受浸的人，他们已经观察基督徒观察很久了，所以观察圣灵的见证才是最重要。可是这些年来特别是我有一个从圣经里看见的一个是万民嘛，我们常讲万民中文看不出来以为是10000个人10000个百姓，其实不是，是 all nations， 所有的邦国。我有一天读到提摩太前书3:16，就提到保罗他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看到那个被传于外邦的时候，就是马上都触动我们的心，是什么？外邦就是指华人以外的，所以万邦的话就要跨出去如果我马街到台湾来，那时候只对加拿大人如果是马里顺无论从美国从英国来戴德生，他们只对在中国的英国人传福音的话，那今天中国人中间有谁是基督徒？没有，一定要跨文化嘛。那跨文化就是我们福音进中国200年然后中间已经断断续续陆陆续续，可是还是不是很踊跃 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曾经是有四年全时间在韩国釜山对华人进行会，对当地华侨还有少数的韩国人做传道宣教的工作，可是如今算是已经年纪蛮大，大到已经不太适合做全时间的海外宣教师的时候，我有机会跨入跨文化宣教，而且是合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福音传在外邦。哦，那个被传于外邦英文是说 was a preached among the nations， 就在万邦之中来为他做见证传福音，我就深深触动，所以我就陆陆续续啊，虽然也有人说那你要不要到非洲啊，到苏丹啊，到哪里啊，我说不要了，那个补给线拉太长了啊，因为南亚，关于南亚这一块地方的人口都比中国还多，以目前啊比中国人口还多了将近1亿3000万。如果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一块地方的人口会比中国人口多出来3亿7000万。而且是想不到的是，我从数字上去统计的时候，南亚整个地方的土地啊，印度、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跟斯里兰卡加起来的土地竟然只有中国大陆的45%，比中国大陆还不到一半的土地上面竟然有比中国还要多出3亿7000万的人口，这么大的地方。
是，我相信这个中间一定有非常多让曾牧师你自己感动的故事，而你也写在了《宣教二部曲》里面。
是，
那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一本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多有关于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故事。我没有忘记曾牧师你刚刚说的，你在那里看到了
对
你的弟兄，
对，
是流着同样的血，是基督的血。那么在这个文章的最后呢，本人知道是一个故事啊，啊，曾牧师你就要跟我们谈谈这个故事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故事呢是今年2月的时候，在2月10号，我听孟加拉的一个姐妹这里做的见证，她是回教徒，后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那个回教社区的那些回教教长是不开心了，但是有的地方是这样，不高兴他只是不高兴，那有的地方呢不高兴他会算计，包括绑架、掳掠，甚至强暴或是杀人，但那个区里边就是不高兴。但是这一年多来，因为我们有送缝纫机给当地的这些回教徒背景的姐妹，他们其实都已经成为基督徒的领袖，哦，他们可是因为当地姐妹，除非你有一技之长，或是你有开店当老板，否则的话，你只能在家里就是相夫教子。因为当地回教徒是男人才能出去做工的，就他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就送他一台缝纫机，那他就可以赚钱哦。我们其实已经送他们差不多500台了，一台要100块美金，500台，他们想说我们能不能就干脆弄一个所谓的加工厂，然后接订单。我说不行，因为这样的话哈，你们一定会批货，然后呢就有资金要周转，然后呢等到人家给你的钱，万一是给你一个期票、支票，到时候一不兑现，你整个工厂就垮掉了。我说我宁愿怎么分散，然后在每个角落啊，然后到处都有，然后那些会缝纫的小组长，那么在自己家里缝纫，又可以教人家缝纫，然后赚了钱，你愿意一台买一台，让来两台、三台，慢慢来，慢慢的繁衍。但他们等不及，他们把3台放在一起，然后开一个小店。他们告诉我，一年里面他们又开了3个店，然后他们就代工，做定做的那个衣服，然后偶尔也做一些挂起来，你要来，你看你合适，你穿了你就买了，用这种方式。更美的是他们也注意到他们那个镇上村子里边的一些穷人，特别是一些单亲母亲，丈夫有的是死了，有的丈夫跑了，结果呢这些妇女要养孩子又没钱养，他们只好陪男人睡觉，然后出卖身体，然后赚一点钱养他们的孩子。这几个姐妹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心里很不忍啊，就把这些一个一个找来，一次一个，然后带他到家里，然后扇上衣服脏兮兮的，然后都 换下来洗了，然后穿新的，孩子也穿新的衣服，然后就让他们住在家里，白天跟着在那个缝纫店里边帮忙，晚上呢就教可兰经，教圣经，从可兰经看圣经，然后就让他们认识耶稣，带领他们信主。那这样大概两个月，姐妹比较快，到两个月，如果是弟兄对弟兄的话，大概三个月就可以带领一个回教头信主，而且是一个对一个。你说我也不贪多，然后呢也不告诉你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只说我想跟你研究可兰经，哎，有一些渴慕的，或者说他是回教徒很近前的，他说你要跟我谈可兰经可以啊，因为他想说对方是回教徒，哪知道这个回教徒是基督徒，这样子谈啊谈啊，就男生大概三个月，女生两个月，然后就会信主。然后因为他是妓女，有点单亲母亲哈，然后他说你放心，都住到我家里，不用操心，以后日子你不用操心。然后他们就去找那些回教徒信耶稣的男生，然后觉得这一个跟这个蛮合得来的，他就觉得蛮恰当的，就跟他们做媒，叫他们交朋友。那男生说你跟我要我交朋友，我就想结婚，我也没有本事啊，我也养不起啊，我自己都养不起，怎么养他呀。他说你放心，如果你们觉得很情投意合，那他也是信主的回教徒，还带了孩子，他自己也没办法，你如果可以照顾他，你放心，如果你们结婚，他有嫁妆，给他一台三轮车，然后你可以踩三轮车去赚钱，然后租房子，然后养家，然后太太可以照顾孩子，哦，这个虽然不是你孩子，以后你看自己的孩子，然后你就都是基督徒嘛，就这样哦，一年接待五个母亲。到后来是那个回教的教长都跑来说，你们从前信耶稣，我就很不高兴，现在还是很不高兴，可是我听说你们最近做了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我继续支持你们，你们继续做吧。一个回教徒的教长跟几个基督徒姐妹讲这样的话，在一个回教国家，这真的是天方夜谭哦。这事情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是我这一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啊。当然，其实那是到第十七篇截止，然后出一本书，那十八、十九、二十都还没写，但是在后面慢慢来，反正我也不急。
是，我相信。这是第十七个故事，绝对不是一个结束。其实它是有更多的故事在后面。
是，
就像曾牧师在论坛报说的，半千晓九万名。
是，
我们看见那个万名是在各处各方。
是回耶路撒冷的路上。
是。那么今年对曾牧师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啊。您从浸信会神学院副院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退休下来了。
是。
那么在浸灵会当总干事啊。
是。
好，您好像还在继续，前面还有一个使命，还有负担，
是，
还有一个 vision, 一个很大的一个，你会看见一个东西，你要往前啊。
对。
那么这样子到今天，你自己回想这一生所走下来路程的时候，你会想做些什么呢？
最近几年到最近几个月，大概可能也是胆子是越来越大。可是事情还是要一点一点的慢慢来，所以在领受的时候就也看到，因为我比如说我去过克里威廉纪念礼拜堂啊，站过他站过的讲台的位置，坐过他坐过的椅子，他是1792年到印度到加尔各答去传福音的第一个更正教的宣教士，也是浸信会，美英国浸信会。那么我去过德雷莎修女的坟墓几回，然后我也去过那个印度国父甘地的坟墓，所以能够体会一种这些伟人伟大的人物啊，也许他们有他们的弱点，但在神的角度来看，是神要有用他们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概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些地方是神可以用的啊。然后最近领会就不多说别的哈，我就有七句话了，用英文说比较快，可是一个是Dream big, pray deep, 第三个是 grace high, 第四个是 serve low, 第五个是mercy wide, 第六个是 vision far, 第七个是 Jesus is Christ, 用中文解释是 dream big, 就是梦要做大， 要玩就玩大一点的。所以神要我们在南亚，甚至将来有希望将来开办1000个学校。目前我们大概正式的是3个，其实另外有4个已经在运作。哦，但是神要我们办1000个，这也是另外一段故事。哦，然后第一个是 dream big，梦要做大，可是呢有一个基础，必须 pray deep， 祷告要深，祷告要深刻。第三个是 grace high， 你说神从高天把恩典赐下够我们用，你放心。可是呢相对的就是 serve low， serve low 就是要服侍那卑微的人，可是也是服侍我们的主，因为服侍卑微的就是服侍主嘛。 serve low， low 是 L-O-W， 可是如果把 low 同一个音 L-O-R-D，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是 mercy why， mercy why 就是说你要把神的恩典福音广披在所有的人，无论是高贵的、贫穷的、是富足的、是有缺乏的，让偏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福音。好，然后第六就是 vision 法，意向要够远，目标要看远，然后看远不看近的。最后一点，我说因为1到6连慈济功德会都在做，可是只有第7是他们没有的，就是耶稣是基督， Jesus is Christ。 所以这7个标语就成为我现在的服事的动力，也是我跟我的金信会联会的众同工我一直在传递。我说用英文讲起来很溜很顺，可是基本上的精神用中文其实一样可以体会。有这7个导向的话呢，无论到哪里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忘记最后一个是最重要，就是耶稣是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基督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这儿，我们非常的感谢曾敬恩牧师所带来给我们的见证分享。我想一路听下来，您是特别可以感受到曾牧师他的老二神学呢？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老大，而我这个老二不仅仅只是说听从他、跟随他，更重要的是，我这位主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耶稣是救主，他拯救了我，他给了我一个真实而又正确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对了，我的生命真正是被救赎回来了，我才能够谈什么叫做梦想要做大，我才能谈我有什么深刻的祷告，我才能够说我的恩典多么的奇异，我才能说我能够去服侍卑微需要的人，我才能够说我能够去连续那些真正缺乏需要的人，我才能够说我的生命里面有意向有目标。这一切的根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他赐给我真实而正确的生命。如果我们去看教会历史，历世历代的信徒，耶稣的跟随者，不论他们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或者曾经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如果我们真正去认识他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生命里面有很可贵的，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我生命唯一的救主，是他使我的生命不一样，是他让我的生命去成就这些，不论是梦想，不论是意向，不论是目标。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真是盼望借着这样一集生命见证的分享，也能够祝福您的生命。那么如果您对基督信仰愿意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 那么同样的，这期节目我们也经得了曾静恩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将这个节目制作成 CD 和卡带，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可以借着这些的节目带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来跟人分享。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些 CD 和卡带，或者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和适应。